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撒旦会借着这些东西来攻击我们，这个有罪的充满诱惑的世界会借着这些东西来动摇，就动摇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常常有一种很真实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情欲和圣灵会在，似乎会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体中，他们在相争。相争干什么？相争就是打仗，在打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我自己有这种很真实的经历。为什么我这个属主的人，有时候突然就有一些不萌生喜悦的东西出现在我的心思意念里边，从什么地方来的？那是我旧生命留下的残余。怎么解决这些东西？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已经，是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能力。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都要去从那个属灵的实际状态中去支取十字架的能力，来一点点的叫圣灵借着十字架来致死我里边那个残存的东西，那个属于自我的东西，属于己的东西，怎么做？顺服圣灵，不顺服情欲。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顺服肉体的就是死，顺服圣灵的，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神在这里把基督徒这个得胜的十字架，在一个要得胜的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向我们讲得很清楚，在加拉太书后边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的事。如果在这两个相敌中，下边说没有被圣灵引导，的话，你就做不出蒙神喜悦的事情。做出来的是什么呢？如果情欲在我们里边得胜的话，做出来的是事情，就是后边所说的，就是奸淫，就是污秽，就是邪荡，就是拜偶像，就是邪术，仇恨，争竞，这些东西是基督徒重生之前所做的东西。但是如果基督徒顺服情欲的引导，在他得救后的生命里边，很可能还会掉进这种罪恶里边，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还掉进奸淫里边的事情？有。有没有掉进邪荡这里边的事情，掉进污秽的这个里边的事情？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弟兄打电话，也叫我大吃一惊。这个弟兄非常追求的，一个弟兄，读经背圣经，操练祷告侍奉。哎呀，我觉得这个弟兄真是可爱。他突然有一天打电话就说，他说我常常被情欲所胜，一上电脑就看那些污秽的东西，看那些色情的东西，我就看到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二者彼此相敌。虽然他知道什么是善，但是若顺服情欲的引导，他就做出那些掉进污秽里的事情。重生之前是这个样子，重生之后，如若我们不能随时靠着十字架致死肉体的情欲，我们还会掉进那样的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十字架在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里边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还会有邪术，有仇恨，有争竞，弟兄姊妹，看看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中，想一想有没有争竞的存在，有嫉妒，有恼怒，有结党，有纷争，有异端，有嫉妒，有醉酒，有荒宴， 有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保罗说，有这样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意思并不是说你失去了神的救恩，他是说，如果你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状态中，你反而证明了你是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如果你持续在这个状态中，以前我以为你好像是重生了，但是呢，原来你的重生只不过是一个假象。你持续在这个罪恶里边，不愿意悔改归向真神，那么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什么，必不能承受什么。但是他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讲到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但是他说到圣灵在基督徒生命里边做工，怎么做工？我们常常很多人说啊，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一充满以后就是一种什么样子，在那里晃啊摇啊转啊倒啊，说那个东西叫圣灵充满，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圣灵充满有时候是一件让我们的肉体和情欲很痛苦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属情欲的东西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让你强迫你经历十字架的大能，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是现在那些人所表现的是那个圣灵充满，那种宣泄，那种发烧，那种摇，那种晃，那种倒，不是那种东西，那个东西不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记载圣灵充满的时候人会在那里像发疯一样倒地？有没有一个地方有这种记载？一个地方都没有。有一次我问一位牧师，我说你说圣灵充满就是倒地，倒地就是圣灵充满的标志。我说我请你在圣经里给我找出一处记载，如果有这一处我就承认你说的是真理。结果他在那里嘟嘟囔囔给我说了半天，说什么呢？说这个神让亚当沉睡，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难道沉睡不倒地吗？不禁你们笑了。当时他说完之后，身他那周围有好多的传道人，好多的神学生哈哈大笑。我说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圣灵充满。我都是在圣经里边记得有倒地的例子，那不是圣灵充满，那是被鬼附的那个人。你看马可福音第8章，刚才我们念到的那些经文，第8章那里有一段记载，那还算是很有趣的记载。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被鬼附着，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所以我看现在很多倒地的都是鬼捉弄他，把他摔倒。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你看看这些现象，像不像今天？这个，我有一次在海外看一个电视，一个电视不到家，一个所谓的灵恩的有这个医治能力的人，一个电视不到家，哇，他在那里也好像是似是而非的讲几句福音的道理，接着他就开始，然后就伸手，好多人倒地在那里抽筋吐唾沫，在那个台子上，电视机就对着他，说这就是圣灵充满。我看了之后我就想到这些经文，鬼把他摔倒，他就口中吐流沫，咬牙切齿。然后这个父亲就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中间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们这个不信的时代啊，一定要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神迹奇事上，反而不去集中在那位赐神迹与奇事的主神上去。这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中间还要到几时呢？这位掌管天地万有，以全能的命令托住天地万有的主，来赐神迹的主，赐奇事的主，在你们中间，你们反而缺少信心，在那里求神迹求奇事， 主说，我在你们中间，你们知道还要到几时吗？非要到你们看见十字架以后才能够醒悟吗？甚至看见十字架也不能醒悟吗？主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看看人到主那里是什么样子啊，看看和圣灵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所谓的圣灵充满有什么不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诡辩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他的那个口中流沫倒在地上，又是鬼的工作。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们。他跟主说，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正应了主的话，这不信的时代啊，来连到了天地万有的主跟前也说，你若能做什么，你就做出来一件让我看看。耶稣说，耶稣不说我若能做什么，也不说我有什么那个，然后主说，你若能信，主要扭转他的观念，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以信心进入上帝恩典的人，神恩典在他的身上就能显出那莫大的能力来，莫大的能力来。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他的信开始往前又跨了一步。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去，再也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我们主做的工作是什么？鬼让他抽风倒地，而我们的主与他同在的时候是伸手把他拉起来，和现在所宣传的东西正好相反。他们所谓的圣灵充满就是倒地，就是吐唾沫，就是抽筋，就是在那里发疯，就是在那里发疯。但是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圣灵借着十字架做工的时候啊，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的时候，那个工作有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有血肉之躯的人，还有那个旧生命的残余的人，我们虽然渴慕主但是常常软弱的人来说，那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呀，对付我们的旧的自己，对付我们的旧的那个性情，对付我们那些属血气的东西，很苦啊，弟兄姊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怎么苦了。一个得罪你的弟兄，得罪你得罪得很苦，以至于让你多少年来都忘不了他。但是主若对你说，你去饶恕他吧，弟兄姊妹，你能做得到吗？如果你做不到，你挣扎呀，主啊，他得罪我得罪得很苦啊，以前他曾经出卖过我呀，就是因为他出卖过我，我才坐了监牢啊，我在监牢里受了那么多的苦，我怎么可能原谅一个出卖我的人呢？但是主就是要在你这个不饶恕的这个旧性情上，要用十字架来对付你，因为那个饶恕的性情是十字架的能力。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饶恕的能力就从十字架那里出来了。你不饶恕你的弟兄，不饶恕你的姊妹，那在那个过程中你就苦得不得了，你就苦得不得了，直到你自己从那个苦中被神引出来，你去甘心顺服的饶恕了那得罪你的弟兄或者姊妹，你的心里边才有了生命和平安，生命和平安。很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主就是要让我们经历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能力，以至于我们天天经历，我们慢慢的就越来越纯，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们生命里边就越来越有玛利亚侍奉主的那种甘甜，我们生命中就越来越有玛利亚侍奉主的那种纯粹，我们生命中所做出来的侍奉就越来越叫主的心得到满足，蒙主的夸奖，蒙主的夸奖。所以每一次我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的时候，我读到那里我都很受感动。所以每次我在那边，我就劝告那边的弟兄姊妹到中国大陆那边去服侍主的教会，我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东西，让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到那里来向弟兄姊妹学习。所以我来到这里，说实在的，真是主给我的恩典，不是我在对你们讲什么，而是在讲的过程中主要来陪我的灵，陪灵。所以我来这里是参加陪灵的。我与你因与我的信心同得安慰，同得安慰，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看看人到主那里是什么样子啊，看看和圣灵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所谓的圣灵充满有什么不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诡辩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他的那个口中流沫倒在地上，又是鬼的工作。耶稣问他父亲说，他的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们。他跟主说，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正应了主的话。这不信的时代啊，来连到了天地万有的主跟前也说，你若能做什么，你就做出来一件让我看。耶稣不说我若能做什么，也不说我有什么那个，然后主说你若能信，主要扭转他的观念，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以信心进入上帝恩典的人，神恩典在他的身上就能显出那莫大的能力来，莫大的能力来。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他的信开始往前又跨了一步。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去，再也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我们主做的工作是什么？鬼让他抽风倒地，而我们的主与他同在的时候是伸手把他拉起来，和现在所宣传的东西正好相反。他们所谓的圣灵充满就是倒地，就是吐唾沫，就是抽筋，就是在那里发疯。但是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圣灵借着十字架做工的时候啊，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的时候，那个工作有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有血肉之躯的人，还有那个旧生命的残余的人，我们虽然渴慕主但是常常软弱的人来说，那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呀。对付我们的旧的自己，对付我们的旧的那个性情，对付我们那些属血气的东西，很苦啊，弟兄姊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怎么苦了。一个得罪你的弟兄，得罪你得罪得很苦，以至于让你多少年来都忘不了他。但是主若对你说，你去饶恕他吧。弟兄姊妹，你能做得到吗？如果你做不到，你挣扎呀。主啊，他得罪我得罪得很苦啊，以前他曾经出卖过我呀，就是因为他出卖过我，我才坐了监牢啊，我在监牢里受了那么多的苦，我怎么可能原谅一个出卖我的人呢？但是主就是要在你这个不饶恕的这个旧性情上，要用十字架来对付你，因为那个饶恕的性情是十字架的能力。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饶恕的能力就从十字架那里出来了。你不饶恕你的弟兄，不饶恕你的姊妹，那在那个过程中你就苦得不得了，你就苦得不得了，直到你自己从那个苦中被神引出来， 你去甘心顺服的饶恕了那得罪你的弟兄或者姊妹，你的心里边才有了生命和平安。生命和平安很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主就是要让我们经历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能力，以至于我们天天经历，我们慢慢的就越来越纯，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生命里边就越来越有玛利亚侍奉主的那种甘甜，我们生命中就越来越有玛利亚侍奉主的那种纯粹，我们生命中所做出来的侍奉就越来越叫主的心得到满足，蒙主的夸奖。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真的可以，我们到几点钟结束？到几点钟？休息不休息？啊？休息。现在，哦，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啊，我们休息一会儿吧。因为弟兄姊妹，我想你们是很累的，你们比我累，你们坐在那里比我累，没事。如果这个是在海外呀，我相信那些弟兄姊妹早已经跑掉了，他们坐在很舒适的椅子上还跑吗？我感谢主，我从你们身上看到很多真是很宝贵的东西，对主话语的渴慕，爱主的那个热心，服侍主的心智。所以每一次我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的时候，我读到那里我都很受感动。所以每次我在那边，我就劝告那边的弟兄姊妹到中国大陆那边去服侍主的教会，我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东西，让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到那里来向弟兄姊妹学习。所以我来到这里，说实在的，真是主给我的恩典，不是我在对你们讲什么，而是在讲的过程中主要来陪我的灵，陪灵。所以我来这里是参加陪灵的。我与你因与我的信心同得安慰，同得安慰。十字架是圣灵工作的一个途径，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那里就说到，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都勉强你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都勉强你们做一件在外边可以显出这个荣耀的事情，勉强你们受割礼。因为受割礼是在肉体上做成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做呢？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在加拉太教会当时的情形，因为已经有别的福音传到里边去了，因为已经有割礼传到里边去了，有律法传到里边去了，如果有人持守十字架的道理，那他要为十字架受逼迫，要为十字架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这要传主福音传神话语的人，我们也要有一个准备，如果你要定义传讲十字架的话，你也有可能为十字架的道理受逼迫。因为今天很多人想传讲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道理，想传讲的是一个不去对付罪、不需要悔改的道理。前一段时间在海外的一个聚会上，有一个传道人要开布道会，开布道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喜欢听罪这个话题，所以我今天不讲罪的问题，我讲一讲怎么改善生活的品质。这种道理那些慕道的朋友当然听起来是很舒服的一个道理，因为他要讲改善生活的品质。 我就在想，一个传道人在布道上、布道会上不讲罪的问题，不讲认罪悔改的问题，去讲改善生活的品质，那个不需要传道人来做的。你看看现在的广告上，那个电视广告上都在告诉你怎么改善生活的品质，都在告诉你改善生活的品质。但是这个属世界的人呐，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永远不可能改变人的生命。他可以改善人生活的品质，所谓改善人生活的品质，不过就是把你的小房子换大一点，装修不好的房子换的装修好一点的房子，破一点的汽车换成好一点的汽车，赚钱少了可以多赚钱，股票怎么投资才能够更有效，不过是告诉你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做传道的人要时刻准备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因为你传讲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十字架的仇敌就会讨厌你所传讲的信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讲到有一群人是十字架的仇敌。腓立比书第三章3:18，他在那里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包括一些在教会里边的人。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已经警告腓立比的教会，有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这样的人就会以十字架为羞辱，因为他们怕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6:13说，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在罗马书第二章那里所讲的事情一样，他们自以为他们明白律法，连自己也不守律法，非得要向别人传一个守律法才能得救的福音。结果呢，就把那些无知的引向沉沦，很可怜的光景。但是保罗他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些人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是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现在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夸十字架了。我们今天上午讲了一上午，今天下午又讲了很多信息，现在你该明白保罗为什么断不以别的夸口。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夸许多属世界的东西，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名利，他们的地位，他们属地的荣耀，他们夸很多东西。包括那些在教会里的人也可以夸他们的教堂，夸他们的人数，夸他们的奉献。但是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盼望保罗的心智，保罗所夸的称为我们，保罗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心智，保罗所夸的称为我们所夸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说，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在世界和保罗之间，在世界和我之间，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十字架。我常常在想，当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和世界是一体的，世界的价值观也是我的价值观，世界的这个人生观也是我的人生观，这个世界的人在追求什么，我也在追求什么，我和他是一体的，我和他是臭味相投的。有时候在那个卖那些那个鱼鳖虾蟹的那些商店里边，卖那些 那些这个咱们这儿海味大概还不太多，到南方的那些城市里边，我是上一次到厦门去，厦门去那有好长的一个那个店铺啊，都是卖那些鱼呀、虾呀，什么这鱼那鱼，你只要走到里边去，你就闻见那种味道。如果你在那里边逛悠逛悠，你逛悠个15分钟再出来的时候，你满身都会有那个鱼鳖虾蟹的味道。所以当我以前这个在世界里边生活的时候，在世界里边生活的时候，世界所追求的也是我追求的。世界以为什么好，我就以为什么好；世界以为什么美，我就以为什么美；世界追求什么，我就追求什么。那我和世界是一体的。有时候世界只要一感冒，我就会打喷嚏，因为我身上带着世界的气息，带着世界的气息。但是当十字架出现在我和世界之间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被彻底的翻转过了。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被彻底的翻转过来了。这是十字架了不起的一件工作，十字架了不起的一件工作。我们就被圣灵在基督里边重新生出来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如果说重生的定义，我告诉你，加拉太书第2章20节，那是一个关于重生的一个最美的定义。什么叫重生？重生是圣灵借十字架所做的工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就是重生，这个就是重生。当圣灵借着十字架彻底翻转了我的生命之后，我与世界之间已经有十字架把我分隔出来，把我和世界分割起来，把我从世界里分别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的能力没有？十字架有一个双重定死的能力，双重的定死。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以前我是和世界一体的，当我的生命被翻转之后，当十字架成了我生命的能力，十字架成了我的性情，十字架成了我生命的本质，耶稣定十字架的基督成了我的主，成了我的神，成了我的救主之后，世界已经，这个十字架已经把我和世界隔开了。世界已经，那个败坏的世界，充满诱惑的世界，已经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宣判了他的死刑，宣判了他的权，败坏了他的权势，败坏了他的权势。所以十字架让我看见世界在他的面前已经降服下来，已经投降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我一直在强调属灵的实际。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里边去，我们老停留在我们那个旧的那个生命状态里边。实际上那个生命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解除了他的那个权势了，已经解除了他的权势。所以我们应该进入一个属灵的实际里边去，进入了那个实际，能力就有了。我们老是不愿意进入那个实际里边去，不愿意从那个属灵的实际里边支取神给我们预备好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个能力。世界已经死掉了，弟兄姊妹，世界已经死掉了。为什么？你说他为什么死掉了？你说我看见这世界活蹦乱跳的吗？我看见这世界还在外边这个喧嚣着与我们争夺着灵魂。你说为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世界已经被定死，那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你现在看它活蹦乱跳，你还是在用一种非属灵的眼光。它已经死掉了，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已经定在，不是没有定在，而是已经定在。这是一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这是完成的工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